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创世纪第八章的学习。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至六节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进行。谁为我们读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的内容呢？
我来读一下。第七节，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我觉得上节课啊，咱们有一节没有好好讨论，就是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很多的四十了。我看到的一个查经资料，他认为四十天呢代表了彻底的查验，比如说什么窥探那个迦南地啊，四十天呢、啊。四十天受魔鬼的试验啊，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往往是四十天，四十天会得到一个结论，所以说这个四十天是在这儿的。还有在上节课里面说到的一个数字是小溪最后一直在说的哈，说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7月17日是什么日子？
这7月17日和我们这个洪水开始发的2月17日呢，整整差了150天。
哎，你查过这个。
所以呢，如果要是粗算的话，如果按照30天一个月的话呢，整整五个月过去了。
半年。
对。如果再稍微说的复杂一点呢，它这个用的是犹太的阴历，或者说是用当时的他们的话说应该叫做民事历，和犹太人用的宗教历是正好差了六个月。如果要是两个历相比较一下的话呢，这7月17号恰恰就应该是犹太宗教历，就我们老说的正月17号。
正月17是什么日子呢？
正月17又是什么日子呢？
正月15是什么日子呢？
正月15号呢是逾越节，那么耶稣呢恰恰是正月14号的下午钉了十字架，然后呢在正月17号复活，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也就是说挪亚方舟停靠在亚拉拉山上的那天呢，
是跟主耶稣复活的日子相同。
主耶稣复活同样也是在所谓阴历的7月17日，对吧？
对。
好，我们把这些数字过一遍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来哈。我们看到挪亚开始放乌鸦放鸽子哈。当然从正面的解经资料，我们也应该给大家把这个正面的解经解释给大家哈。谁来说一下放这三次鸟都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有什么寓意呢？
查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放一个乌鸦出去，因为乌鸦是一个不洁的一只鸟。而乌鸦呢，它又是以这个食腐肉就是可以存活的。所以就是说乌鸦飞出去了以后，它并不会就是按照诺亚原本的这个期望它就回来。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乌鸦的这个生存习性来说，把乌鸦放出去，它知道乌鸦不会死到外面。
在那个最开始洪水或者退了或者没退的时候，把乌鸦放出去， 它都能活，
它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
对，那么他放这只乌鸦其实并没有指望这乌鸦带给他什么信息，
他原本是希望放出去一个鸟它能够回来带回来，
但是乌鸦没有归巢的习惯。
对对，所以为什么放？
但是它能吃到腐肉，说明水退了呀。
你怎么能知
道
它吃到腐肉了没有？
那它不回来了呀？它要吃不着东西，那它不回来
了、啊、那也有可能。我更相信小西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开始放乌鸦是为什么？
嗯，
就是如果乌鸦回来了，说明外面根本没吃的，连腐尸都没有，乌鸦就会回来找吃的。
嗯，这个是对，就是不管它有没有食物，至少是它没有落脚的地方。
嗯，
那么它没回来，说明它有落脚的地方。
对
对，
这一点我跟你们的理解不太一样。第七节是这么说的：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也没有说它回来，也没说它去了以后跑哪儿去。就总之，乌鸦好像就是飞来飞去。
我这样，咱脑补一下吧。
啊，
挪亚在哪儿？
在船里，
在船里，
在方舟里啊。
对，
他有一个窗户吧？他窗户朝哪儿？
朝天的。
天上。
对
对，
他放出去这乌鸦，他能看见乌鸦在上面飞。
对
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啊！
最后乌鸦落下来了，地上的水干了嘛？
对。
那么乌鸦就落下来了。
嗯，
是。
哎，
是不是可以是这样的？
由此来证明这个水是不是都干了？
对，
是吧？
这就是上节课大家问。说诺亚在里面到底盼没盼着，他到底是在开队伍运动会啊，还是在天天惦记着外面的水情啊。
嗯，
我说我比较支持小西的一个看法。
嗯，
诺亚是惦记着水情的，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
对，
他不停地放出一个一个的东西去印证他的想象和他的听觉。
嗯，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他就是不探一下头。
他只有仰望，你知道他如果从那时候就能爬到天窗上伸出头去看的话，他就不会仰望。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角，就是把诺亚的这一段啊和神创造天地这段话放到一起查。我认为诺亚在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的谨慎，绝不越雷池半步。
嗯，
而不像我们的先祖晃晃悠悠的随手就拿那个果子去吃了。而诺亚尽管他也有这样的好奇心，
嗯，
他也有这样的不安，
嗯，
甚至我们说句不恭敬的话，是不是心里头也有些焦虑，
嗯，
是吧？毕竟在一个密闭的里头，只能听见声响，
嗯，
只能感觉到动荡的一个空间里头，对吧？
嗯，
但是神没有让他伸头，他就不伸头。
对，
嗯，
他用这种东西去探测，是他用这种东西去探测，
对，
他绝不伸头。
而且你看他开了窗户他都没伸出头。
对，
对，
这个开窗户不知道是不是神给他的一个命令，但是我相信神那时候没让他出去。
嗯，
对，
是是。
那我们在追随主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像他一样的谨慎呢？
嗯，
是吧？谨慎也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遵循的一个，
是
敬畏嘛。
对，
对，就是我们的先祖冒失，我们的先祖不敬畏随意啊，这个把神的话不当话的这种教训，深深的在诺亚的心里。所以诺亚被神称为是一个义人，他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对， 对，
对，
而且前面神让他造方舟，包括神让他和动物一起进方舟，
嗯，
都是神亲自告诉他。
对的。
就是说到时候你要出来，我相信这会儿诺亚是在等神的明确的指示。
是的，所以我们开始就说，
嗯，
诺亚在整个的这个叙述中，我们在查考经文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诺亚基本不表态。
嗯
嗯，
就是神说神说神说，
是
他就干他就干他就干。
嗯，
对，
这不就是完全的顺服于神，
嗯，
就是义人吗？
就是我们所说的听信行。
对，
就是
几乎没有一件事是符合人的常理的。
对，
而且这些事甚至都不符合我的本性。
对，
而且没有一件事是他自己来做决定来做。
对，
是，
对，
凡神所吩咐的，挪亚都照着去行。
阿们，确实是遵照着神的指令，尽管地已经干了，他没出去。
对啊，因为船那时候已经着陆了嘛。
对，
所以他应该很笃定现在已经可以爬出去了，但是他也都没有出去。
没
错，对，
嗯，这角度好。
我们接着看哈，他又放了一只鸽子。哎呦，这回真的是放鸽子了哈。
嗯，
他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刚才说水都干了，这次为什么又说他还要看看 水退了没有。
嗯，
我个人觉得毕竟是靠一个乌鸦来判断还不是很精确。
对。
这要完全的让心里头踏实。第二，鸽子是能够带信息回来的。
嗯、
对。
那我们看见第一个信息是什么？
这个鸽子呢就又飞回来。
找不到落脚。
因为它找不到落脚之地、
嗯、
说明地上还没有全部的都干了。
对，还是有水。
啊、还是有水、
嗯。
刚才都说地上都已经干了嘛。在这儿又说他找不着落脚之地、啊、我觉得是找不到食物，想说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地上有什么？只有腐尸。
没有啊，
乌鸦可以吃。
没有说地上全干了。
没有，那时候还
地都是
乌鸦，其实放出去了它一直不回来。
反正那个这个世界没有证人，因为连诺亚都在粥里头，你跟我争我也没办法。
没有，
应该从这语言上的判断我完全同意。
他在前面
说
的是他乌鸦其实是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干了。嗯、那
水没干他干嘛要把鸽子放出去啊？
但是他又再放一只鸽子出去给他看一看。
因为这乌鸦给他带不回来任何其他的
东西。对啊。
那你们能不能按照我的思路想一想地上全是腐尸，虽然水干了、
嗯、
乌鸦可以下去找吃的了、
嗯、
但是鸽子找不着任何的吃的、
嗯、
鸽子就回来了、
嗯、
啊，这个可能性是应该有的。
我可以按你的思想想、嗯、但是呢，我不能违反圣经。圣经第九节说但遍地上都是水
对、啊、
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
对啊，
所以我不能按照。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地上的水还都没有干，
嗯、
所以呢，鸽子回来，也就是刚才阳光提到的，就是鸽子呢是有回巢的习性的，它可以给挪亚带来外头的一些信息。
我记得上一节在学习的时候，有人说到了一个词哈、啊，他说不洁净。其实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的这个话题上来，就是作为这些动物来说，一方面神让他们代表洁净或者代表不洁净，
嗯，
但从本质上来说，它都是中性的，就像蛇一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它的洁净与不洁净的话、
啊、
那就是第一次放了一个不洁净的出去，然后接着放了两个洁净的出去，你就会循环到一个过度洁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
嗯、对，
所以我认为在这儿呢只是利用动物的习性而已，
没错，
就是一个归巢的习性。
嗯嗯，
其实这归巢没那么简单。
嗯，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养鸽子，绝大部分的鸽子啊一辈子只认一个窝，他不是说今天你把它带着从哪儿放出去他今天就回哪儿了。
嗯，
它鸽子是一定是在它生活的这个窝，它飞出去，开始是从窝里头放，它慢慢的回到这个窝，后来就把它拿到外地去放，它也回这个窝。所以啊，我有点觉得呀，这两只鸽子呀，很有可能是在诺亚方舟里孵化出来的鸽子。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很明显，这个鸽子不是在这个方舟里长大的，它怎么会飞回到方舟里来呢？它应该是一放出去，它归巢。归的是他最开始生活那个巢，这都不是我们的想象，这都不重要哈。我们往下看，我们看第十节，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我们又遇到一个数字啊，七啊，七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啊，再就是他等够了是吧？那么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树叶子，诺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如果按照你俩刚才跟我抬杠的那个话题的话、
嗯、
什么叫水退了，什么叫地干了，我认为这个就是在说洪水退去的一个一个的阶段。洪水刚刚退去，植物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是乌鸦飞出去的那个状态。地完全干了，这个地上开始有植物开始冒芽了，是第一只鸽子飞出去的状态，但是地上呢可能还没有可以它吃的东西。等树都长起来了，都长出枝叶来了，是第二次鸽子飞出去的状态。
这个鸽子叼回这叶子的画面，我觉得这个画面啊，现在是几乎很少看，但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到处都是鸽子叼着一个叶子的一个画面，
对，
象征着世界和平、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美，就一看到这个画面就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
没错没错，
是吧？
是，
对、
嗯、和平鸽，
对对，和平鸽里。
嗯，
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啊，从第七节到十二节，让我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能看到挪亚他的义人哈，就是说其实上帝造了动物，造了鸟，然后让他都带进方舟去，其实是让他不仅是管理喂养， 动物在这里边呢，它也能够跟人和谐的相处，它为人带来消息，
它可以使用它们，
哎，也上帝可以通过动物呢来让挪亚知道他下一步在做什么。其实是一幅非常和谐的场面。
就是说可以合理的管理这个、
哎、
这个动物，
而且你合理的管理动物，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话，其实动物对人和人人对动物都是，最后启示录也说到人和动物都是，
就原本狮子是不吃绵羊的，
对，上帝造了这些动物之后，最后的上帝再来审判之后，这些动物就都不存在了，
都是为人和上帝所用的。
对，
嗯，
对，就这意思。
我还想跟你们接着聊，为什么神会定有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这个洁净和不洁净是从哪方面去说的？
两层意思啊。
嗯，
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按照人的理解和习惯，立位记里面吧，就是神不断的通过亚伦和摩西在颁布一些条例的时候说，有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你不要吃。
嗯，
而那里面有一些动物我们是可以简单的以我们现在的自然常识能够理解它，比如说乌鸦，它是吃腐尸的，对吧？它身上所沾有的这种病菌啊等等，很容易就传染给在当时这种医疗情况之下的这种民众，引发瘟疫，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个人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呢，对于神的一些指示呢，我们应该去执行，但是呢我们不要阶级斗争的电影看多了，一下就把这东西归为好的动物和坏的动物。咱们小的时候都说小蜜蜂是好动物，因为它勤劳，然后那四害就都不是好的了，对不对？其实小蜜蜂勤劳不勤劳，蚂蚁勤劳不勤劳，都是人添加给它的属性，实际上人是为了教育人，和这个动物本身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上帝创造万物都是为了配合人的生存环境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圈里面呢，有些东西它就是靠吃腐尸来维生的。但是神定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时候啊，我认为啊，第一，神有这样的权柄，对吧？这个是谁都不能去否定的。第二，神有他的美意在里面，包括当时在旷野给以色列人定的，你不能动死尸啊，不能随地大小便啊，包括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你不要吃啊，它其实是为人的健康着想的。因为当时人的卫生条件，当时人的医疗水平，当时人的消毒能力，食物储存的手段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现在起码知道猪肉没有牛肉和羊肉更健康嘛，对吧？那如果上帝开始就把牛肉定为不洁净的话，那我和我们现在的研究是有点背道而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神其实是按照某一个特点，某一个时期的人能够理解的程度来颁布一些他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美妙到一个程度，他过了几千年他也不冲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
对，这说明神的永恒。
而且就是还有另外一层，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一个，就是说从所谓的自然科学的角度上去说，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所谓洁净和不洁净，其实就是神的一个主权，神的一个定义。
嗯，
神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作为洁净的动物，这个是可以作为不洁净的动物，这是它一个必然的一个划分的一个过程。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有一些是它划分出来的。
是的，
这个自然科学也是后边产生的，而且呢，你看到了后边啊，才具体的讲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在这个时候对挪亚来说，经文没有叙述神跟他讲为什么洁净为什么不洁净，但是挪亚不打折扣的执行。
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洁净与不洁净之分
呢，已经有了洁净的生物，这是神划分出来的。
对，
经文里头只是说洁净的生物和不洁净生物，就七公七母和一公一母。
对，
但是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
给了他一个名单。
他没有像后边给他讲什么鸡蹄子偶蹄啦，什么什么习惯的，就是不洁净。
那个是到了很多年之后啊，到了出埃及的时候。
另外就是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佐证，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因为阳光刚才说、哦、我们不要一下上纲上线了什么，我觉得新约里面的那个解释就更贴切一些，就是讲到彼得有一个梦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彼得梦见 天上有物掉下来，然后有声音给他说你起来吃了这些。他说我从小就不吃这些东西，你知道我是不吃，而在我这里都是洁净的食物。立位记的时候神给他们定的有一些不洁净的，
对啊，那是十诫里面的，
对、
嗯、
那在这些里面他却让彼得去吃了，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其实不存在吃了以后对你身体不好的这一方面在里面、
嗯、
有一些是我化作不洁净的，但是我今天说你可以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吃，这是我定的。
没有，我们在看这些神划定的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嗯、从现在的人类对这个食品的认知来说，那些不洁净的最好还是不要吃。
嗯，
它还是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嗯，
其实当事人的选择并不多，尤其是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人还没有开始吃肉呢。
嗯
嗯，
从圣经的描述，我们起码是知道，基本上都是素食主义者。
因为我的看见是，只有挪亚从船里出来以后，献祭了以后，上帝才明确告诉他人可以准备了动物来做食物、
嗯、
实际上是在第九章里面，当他们献祭之后、
嗯、
神把它当做一个恩典，说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动物吃动物有可能是出了伊甸园就已经开始了、
嗯、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野兽已经成为人的敌人，那如果野兽连动物都不吃，它更不会去吃人
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画面，我们自己为什么说就会纠结呢？有个画面就是这些动物排着队进方舟的时候，他们不吃。
对啊，要吃呢，在船里就已经都打起来
了。对，不是，上船之前就先干完了，知道吗？好不容易来了一对儿，让狮子给吃了，你知道？
我们可以再往前进两节经文哈。
对。
我们看一下13节、14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这我就更要用此来反驳刚才飞鸟和大河对我的说法的攻击。你们老说地没干，地没干，这怎么地又干了两回呢？难道这又是同一个时间吗？
水都干了，意思就是说地上从沼泽状态已经变成一个干地状态。
对，
所谓干地状态就是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可能没有脚印了。
对，
这叫水都干了。
哦，
对，
地面上干了。
嗯，
它和那个是两个。
而且刚才阳光你提到的时间点啊，
嗯，
放鸽子放乌鸦放鸽子的这个时间点和后来的所谓正月初一也好还是2月17也好，当中相差了大概是40多天。
对，
这40多天以后的情况，那跟40多天以前情况是一定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就像刚才飞鸟提到，陆地全都干透了。
对，我等到了大河一句话，
嗯，
他说过了40多天，
嗯，
这个时候联系我们今天的生命，诺亚在做什么？
等待啊。
对，我认为等待非常重要。
对，
我已经放了鸽子，放了乌鸦，都已经确认了。
是。
我也没伸头看，这到底什么情况呀？我的神，你会不会把我给忘了呀？
没有，
你忘了我们在这儿苦苦祷告，你忘了我们在这儿向你提出来，我们想要一个大房子，我们想要一个好车子，我们想要一个好孩子，你忘了我们的祷告吗？这都40多天了，我们在船里头容易吗？这闷到这里面，外面已经阳光普照，是吧？从那个鸽子叼回来的那个橄榄叶来看的话，已经郁郁葱葱了。
对呀、啊，
赶紧让我们回到世界吧。
如果准确，刚才我提到的40多天啊，如果稍微较点真儿的话啊，就是从放乌鸦开始，那时候起算，一直到正月初一，应该是差了44天。
嗯，如果到2月27呢？
如果到2月27，又再加多40天，应该是80多天了。
哎，就是说啊，刚才阳光说到的。
嗯，
等待啊，挪亚这个等待的过程，
嗯，
我们要从挪亚身上啊，我就真的看到很大的启示啊，
就是神在有明示的时候，
没错，
顺服神；神没有明示的时候，
等
候
神。
阿门。
哎，大河，你对这个方舟的这个图纸脑子里头是有概念的？他这个在第13节说的，挪亚挪去方舟的盖观看的话，那个盖是天上那个窗户吗？
我的理解就是天上那个，原来是看天上的那一个窗户。因为这个船，我的看见是除了上帝让他在 顶上开了窗以外，其他的侧面都没有窗。
但我有个问题啊，
啊，
顶上开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经文是那个窗是一肘高。如果是在平顶上开，它怎么还能有一肘高？那木头有多厚啊？窗是沿着盖儿最顶建的一个窗，所以它是一肘高。然后呢，这回挪开的是顶上的盖儿，我认为是这样的。那个房顶上还是建在房顶接下来的墙的最高处。后来我肯定了，是因为一肘高嘛，就是应该是在墙的最高处。
所以就是说有窗户还有个盖儿，是吧？
这个方舟上面是有
是有个盖的盖儿，对吧？
你知道那高一肘是什么吗？
是什么？
透光处。
透光处不是就说的是
就窗户吗？
窗户的高吗？
他就说前面放鸟出去的地方，
那不就是它那高度吗？
其实这个透光处旁边是开的有门的。
门在，
我跟你们读原文
啊，
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对，这个门，如果我对经文的理解是，这个门就在这个方舟的这个底部，因为一开始这些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动物们肯定应该是从这个最底端能走进去的。
而且我不认为说的那个旁边指的是窗户的旁边。就是指的是整个大船的旁边，然后那个窗户呢，它那个窗的高度一定是在那最接近房顶的那个地方。
其实呢，这说来说去就是说，
肯定在上面。要不
咱们讨论，哎，
要不然它不就漏水了吗？
咱们讨论的这个，其实呢，可能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窗户到底是一个
平
着的一个观察孔呢，还是一个侧面的立着的？
应该是。如果按照大部分人对这个叙述的理解以及还原的图纸来看的话呢，它应该不像潜水艇一样，它是最上面的那个，它应该是靠近顶的侧边。
哎哎，对
对，靠近顶的侧边。但
是
当时如果没有玻璃的话，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是关着的话，它
怎
么能透光？
对啊，
那就没有玻璃呗，就因为水也进不去嘛，因为它高嘛。
对。
你知道它高啊，不会进去。
下雨呢？下雨要那水。
您这里面有一个还有个问题，
如果开到侧面啊，
它
真的是不用关的。如果开到顶上，你不关就漏水了。
它总得
它不用关，它为什么会有开呢？
对啊，它一定有个盖盖着，因为下雨的时候，那雨水还要淋进
去。它放鸟出去的时候，它是把窗户开开的。
尽管没有当时玻璃窗，但是有一个木板窗，我相信。
你们说它，因为它不会。被水淹进去，但它可以拿木头把它削上，
对，
对吧？
对，
然后它放鸟出去的时候，它可以再把那个这木头划开，对吧？
所以这回掀开的应该是那房顶。
对，这会儿是上面打开了。
在这个同学们激烈的讨论声中呢，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宣布下课了。
嗯，
我们下节课再和大家查考其余的内容。
好，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尊贵。